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叶班长。
叶班长，咱们这个跟保罗二师兄学讲道，学传福音，到现在你学到些什么东西？
学到一点呢，把历史学好。
把历史学好。我学到一点就是，第一个传福音要站起来，第二个要举手。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，对吧？
对啊。
他到现在呢都没有用到我们一般传道用的这个伎俩，就听传福音这样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没讲。
对。
有神无神没讲。更不要说信主比较有道理。他真的是像你讲的讲，就是讲历史，把以色列的历史呢一直讲
讲了耶稣基督。
对，讲了耶稣基督，从这人的后裔中神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然后他就讲耶稣的历史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历史他从约翰开始讲，而且他讲的时候呢，他直接用约翰说的话替他做见证。这些都讲完了，他中间就插了一句话，算是他自己的话，说弟兄们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这算是他自己的话，其他几乎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在里边了。但是他这个救世的道啊，和耶稣复活中间呢，他还有一小段，我们上次没有很仔细的去讲他。就是13章27节，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那他们不认识基督的意思就是不认识耶稣，其实就是基督。还有呢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。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安息日虽然在读神的话，可是他们不明白，对吧？不明白那些众先知的预言是怎么样指着基督说的，以至于基督来的时候虽然到了他们中间，他们却不认识。而且他们这个不认识基督却把他定了死罪，还怎么样？还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这虽然只有几句话，可是却环环相扣，而且对于听到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警戒性。我们不错啊，每逢安息日大家来到会堂里面，可是你来到会堂里面到底听懂了没有？明不明白我们所读的先知的书里面所指着基督就是耶稣呢？后面又讲了，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，然后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。这已经连续好几个地方讲到圣经与基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他们不认识基督，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然后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还有呢，基督被钉死以后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。这些人听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好奇， 就是说，难道这一切真的记在我们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律法书里面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哎，我这下恐怕得好好下点功夫了。那时候很可惜啊，不是每个人有一本圣经啊。那这个好奇心是保罗所讲的道带给人的。那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你一定会继续去查考圣经的。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传了一个小时，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，你所讲的应当引发人对圣经的兴趣，引发人对神的话的好奇，哪怕他不信，他也现在有兴趣想要真正能明白。那他讲故事也讲得特别好，特别生动，他的对比性很强。除了刚才所说的，明明先知的书里面讲的基督，百姓却不认识他，也不明白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话之外呢，还有他们求比拉多杀他，成就了经上所记一切的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。哎，话锋一转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常常劝这个年轻的传道的弟兄啊，你要讲道一定要会讲故事啊。主耶稣会讲故事，保罗也很会讲故事啊，一个废字儿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清清楚楚。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讲什么呢？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还在民间，是他的见证，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。这接到我们上次讲的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好信息是什么呢？是神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第34节，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那这个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现在向你们所报的这个好信息，对不对？
我在看他这个应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，在旧约里都是应许给大卫的，但实际上预表指的是应许给基督的，应许给基督的那个好的那个恩典。
对，这里所说的，你看啊，他说就这样说，他这个这样说后面的一句话呢，应该就是引旧约的话。但当时神在旧约里面说了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，这个多数的复数呢，就是说得到，这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这个恩典的人，是赐给你们。可是在当时来讲呢，这是一句预言啊，这个赐给你们就不是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啊，赐给我们了、啊，或者说说现在在听到的人，不只是他们了，就是一切，就像你讲的，一切后来信耶稣的人，对吧？是，在当时是这么应许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这个圣洁可靠的恩典临到了，但是这个圣洁可靠的恩典，它的解释，这可靠的恩典当然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恩典，可是。他把这个另外一句话把它连在一起，就是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。这个因为他在为什么说这也连在一起呢？他34节他自己解释的时候，他提到这件事情，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啊。那这个不再归于朽坏，也和这个圣洁可靠是连在一起。
对啊，对吧
？他为什么这样讲了？他就不再解释了。他认为这个话一说出来呢，圣灵会做工。如果真的我们要替他强做点旁白的话，啊，那这个东西，我常常觉得，不管是我自己也好，还是我们今天传道的人也好。需要学习的，就是在怎么样让圣灵做工，怎么样让圣灵做工，或者你 你是有信心的，知道说我讲到这个地步，圣灵就可以做工啊。那我们是
这个难就很难了。
对，我们是希望呢，把圣灵做的工呢，都我们替他做好。
嗯，讲清楚，
哎，把它讲清楚。有的时候你越讲清楚越不清楚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老认为呢，这个做工啊，尤其现在的中国人，你必须要从思辨的角度去，从道理的角度把它讲清楚啊，那这样这个人就会信主了啊，这个人心窍就开了。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嘞，好像不是这样。
是。
嗯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配上对儿，圣灵做工，这是保罗传道的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不讲道理，但是他讲的道理就是诗篇的话。比如说他这件事情他在解释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用圣经的历史以及圣经上的话来做。比如说在接下去他解释，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这个不可能是只是大卫说的，
嗯，
对吧？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，
对吧？
而且一见朽坏，跪到他祖宗那里，一见朽坏，好清楚，对吧？那这句话形容大卫也是很好的。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他做完了，他就睡了，而且他的身体一见朽坏，干什么？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乖乖，这个好有力量。
嗯，
可是他也是讲到这里就好，他把耶稣和大卫一比，告诉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指着大卫所讲的。
嗯，
尽管是大卫所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一位叫做圣者，神的圣者未见朽坏。嗯，然后当他讲完了，把这个为什么说应许那个圣洁可靠的恩典的应验叫做耶稣复活了啊！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大？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指着这件事情所说的话，只能在耶稣身上应验。而且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呢，你就晓得啊，弥赛亚来了。就好像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讲的，对不对？瞎眼的看见，这个大麻风的得洁净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什么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对吧？他用高高，就是神所高的那一位啊。但是除了那个耶稣活着的时候所行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的这些神迹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替他做的见证，圣经里面替他神。这个神的应许替他做的见证，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！这个你的圣者就是讲到神的受膏者嘛。
嗯，
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这一件事情一出来，你们大家要小心了，你们要小心听了。哎，然后他就开始做结论了，对吧？38节到41节。这个叶班长再给我们念念吧。
好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
嘿，叶班长有什么感想？这是他的结论，这里面有两个所以。
以后要有机会传福音的话，就把后面41节用上。
嗯，对。
讲的是，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最后结论就是这样。骂的
人
要关
走了，对，
走了。当然也不能走人了，那也许还有人愿意。
哦。
信的，对吧？
嗯，
我骂完以后再看，如果实在人家先走了，那也走了。
这里面两个所以，一个是你们当晓得，一个是你们要小心，对吧？或者你们要谨慎啊。晓得什么呢？
赦罪的道， 这又提了好几个地方，刚才说是救世的道，然后好消息赦罪的道，
赦罪的道，对对，这几个观念就够我们研究半天，可是他就把它提出来就好了，
嗯，
对吧？赦罪的道，前面到现在有没有讲到赦罪，
啊？没提，对啊，都没有提到这事情啊。
哦，
光是说定了死罪，我们跟这个罪有什么关系？那怎么我们好像都没有死？
就是啦，
怕得罪他们是吧？我不说你们都是有罪，突然有罪也是，
哎。保罗怕得罪人，那可好了。你觉得他为什么没说啊？
可能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活在律法下，他们知道自己，那么他需要献祭嘛，嗯，他知道自己有罪，所以他献祭。保罗可能就觉得说，我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日子的人嘛，我有啥什么大罪啊，什么罪不罪的，对吧？
嗯，
以色列人呢，一听到赦罪的道的话，他马上就说，哎，有没有让我不用献祭了？那多，
嗯，这个应该是有道理，应该是没错的。而且他说，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道。
嗯，
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，悔改当然是从罪里面悔改嘛。然后他说，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一个 savior， 这个救主一定要救我们干什么呢？那肯定是从罪恶里边，从定罪里面，从审判里面救出来嘛，从这个不得称义里边救出来。所以他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的确在以色列人心里面应该知道的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因信靠之人都得以称义了，这个叫做救世的道，是从这个里边救出来的。
哦，对对对，
保罗他不是讲吗？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啊，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啊，这以色列人在律法底下，那是长期的在这个所谓知罪啊，畏罪献祭，像你所说的这个心态底下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亏欠的。你光看今天以色列人他怎么祷告，哭墙底下晃晃晃晃晃，
嗯，
肯定他觉得他自己是有亏欠的，在神的面前是不得称义的。
嗯，
信靠之人都得称义了，这个叫做赦罪的道，是由这人传给你们。但是为什么信靠耶稣就得赦罪，他反而没有仔细的去讲，对吧？
嗯，
这个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，为什么你信靠这个人就得以称义，他没有解释，他只用圣经的话去印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可是他一直没有讲说为什么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，他真的没讲。
嗯，所以保罗的这个传福音，就是说他这还能不能再简略，
能不能再简略啊？
就像你刚才你说的，就是这个可能最要害的就是说，我们能怎么样把握到那个度，就是说刚好圣灵做工我们就闭嘴，
是啊，
刚好圣灵要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刚刚就把头低下来，
对，我们话一多呢人就分心了。
是是，
他这一天他在这里面所传的道，他要大家注意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所立的那一位救主，这个是他要大家知道的，啊，那这个救主在我们身上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当你信靠他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得称义了。那这件事情他没有再继续去讲，啊，你看他后来讲了没有？他在书信里面讲了很多很多，可是他今天他没有讲，他今天好像就是一个重点，要大家知道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啊，注意这个人，注意这件事情跟历史的关系，跟圣经预言的关系，这个是他今天要做的。
嗯，
那这件事情做完了，他还加上一句，就是你们要小心，当你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们还要小心。小心什么呢？这个先知书上的话，诗篇的话，除了印证耶稣之外呢，还一定指着我们说了一些话。那指着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哎，他选的这句话就是很厉害的话，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。这三件事情有没有顺序啊？
肯定有顺序嘛，肯定有
顺序，肯定有顺序。
因为你观看，哎，你没有在意，
对，
或者说就你观看的东西会让你吃惊，
对，
但吃惊的呢你还是没有在意，
对，你没反应，
最后
的结局是 perish，就灭亡。
保罗讲到前面第四十节之前他讲的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停下来？那四十节四十一节一讲，这会不会有些人说，嘿，你算老几？
那肯定，
哎，你在威胁我 啊，那前面听了半天，本来就决定要信了，这你把四十四十一一讲，那我这那一些牛人呢，当场就可以翻脸了。
保罗显然不太这样考虑那些牛人。
像那个法利赛人呢，撒都该人呢，你看他一讲到复活的话，立即就打起来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人
是
根本就不在乎你讲
的。但是他直接就说了，听着道的人里面呢，有的人是会留心的，会信的，有些人是会干什么？会轻慢，
反倒更加轻慢，更加。
对。
那我们面对一群人，狠了又不行，你不狠好像也不行，你狠了对一部分人有效，你不狠那
就。所以就不要考虑这个狠不狠的问题，也不要考虑这个说话的度量、分寸的问题。甚至不要去考虑他们听了有什么反应，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很重要。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先去想说人家听了有什么反应，
或者人家觉得你想好还是不好啊，这个事情，
或者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想啊，你依照这种思辨的游戏里面去呢，
估计一下就完了，圣灵就没法做工了。
对
你自己这么一想，你把自己搅进去了、已经。
对，但是他这个警戒也是圣经的话，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。这句话的确是传福音是很好用，我自己常常用这句话的。这个就是讲的时候稍微客气一点，有的时候我开头就用这句话。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要素是很了不起的。首先就是说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你们的时候就是将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现在这个时候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传的是什么呢？我行一件事。什么是传道？就是传神所行的那一件事。这一件事今天在保罗的这个信息里面，就是说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件事情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对对，
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，耶稣复活了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我行了这件事情，神不是不做事哦，神做事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传给人听。虽有人告诉你，你总是不行。这句话就应验了。你把后面这句话摆在前面的话，这个形容的是百分之百正确。我们说了半天，你信不信呢？或者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，你需要小心，你会不信。但是你这个不信是圣经事先预言好的，而且我们现在所传的事情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宗教，是什么？是我行一件事。因此凡是不信的人被圣经定义为轻慢的人，你们要干什么呢？观看，观看什么事情？观看包括我们在传道，观看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对你来说是个道理，实际上是一件实际的事情，你听了会觉得很惊奇，你很惊奇以后你走了，你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？你会灭亡。
我们传福音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友人，我们只是代替这个友人就行了。我们是替友人中的一个，
我们是友人，
我们只需要
告诉，对，
讲清楚神行的一件事儿。你可以讲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儿，耶稣基督他讲的一句话，或者是他行他在世上的一段事情，甚至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行的一件事情都可以。如果你把这些讲了，你觉得你今天需要讲的就是这个，你就讲这个，讲了呢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因为讲的是神行的一件事情，剩下神就一定要在他行的这件事情上，在过去怎么做工，他在今天还是怎么做工。
对，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所做的一件事。
对对，
这个分寸要把握清楚，真的是神所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人去分析的一个道理。
对对对对，比如说如果要是我就听有人在听，他就可能重点放在就是神在他身上，好像说他在讲说信神的事情上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，比如说侧重于说他听到什么声音啊，他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话呀，他想用这样的事情来告诉我，但实际上不见得是神所行的一件事情，
或者讲很多神学的道理啊，实际上是跟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路数是完全是两回事情。那到了最后呢，保罗就这样结束了，对吧？他不是问是有谁要决志，他是说你们总是不信。这样一讲完之后呢，当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犹太人和近前听犹太教的人就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，这两人继续对他们讲话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段呢就暂时分解到这里。从使徒行传看，保罗这篇的信息啊，影响力非常的大。首先刚才已经讲了，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， 讲完了，有一群人心里面受感动，想要知道更多，于是两人就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那路加用的这个字就很巧妙了，他从前面保罗所讲的一切先知书上的话、经上的话里面抽了一个字来做代表，就是恩，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什么恩典。这个救世之道从头到尾都是恩，所以他劝他们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但是这篇信息的能量还不只是说能叫这群人得救，更厉害的是什么？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？因为保罗这篇道带给人心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，无论人信不信、明白不明白，这一篇福音信息在人心里面所引起的搅动，那是不让你休息、不让你睡觉，你非得再来听不可。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。但愿我们也都能在使徒所传的福音信息上面留心啊，或许神赐恩典给我们，当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，也能稍微有一点他们的能力、他们的智慧。
每座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